认识上帝的默示，
回顾救恩的历史，
重温生活的诫命，
领受立约的应许。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浅说，李重恩老师主讲。
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浅说，我是李重恩。今天呢，来到了旧约浅说的第十讲哈，主题呢四个字：建国大业。谈的是以色列怎样成为一个有君王来管治的国家。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了，由君王来带领来管治。当我们看旧约圣经的历史的时候呢，当中呢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呢是摩西和律法的这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列王和先知这部分。前面第一部分基本上呢随着士师时代的完结呢就结束了，至于第二部分呢随着先知撒母耳的诞生而引进了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列王和先知。当我们看到这个士师记哈，在这个士师时代的末期的时候呢，以色列人留意到周围列国呢都有君王来治理带领，他们认为啊，这就是外邦列国能够强大能够征战胜利的原因，于是呢也就向属灵的领袖撒母耳要求为他们立一个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啊百姓就是拒绝了神直接的管制，他们需要一个人一个王来带领，而不是呢直接的来询问神来呢跟随神。不过神还是呢回应了百姓的要求，为他们立了一个王。从此呢以色列人的历史就进入到君王管制的王国时代。那神所不喜悦的应该不纯粹呢是立王这件事，因为神一定要透过领袖来带领啊这个的群众，带领他的百姓这个民族，王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的身份，一个的中间人。反而神显得最不喜悦的就是百姓当时要求立王背后的动机。神清楚对撒母耳说，百姓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当我们说到以色列王国的历史呢，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哈。说到历史的时间呢，就是啊，主前1050年到主前586年当中，经历了565年的时间，就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第一个阶段称之为联合王国，这个阶段呢有三位王啊。扫罗、大卫、所罗门，以色列呢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国家，三个王各自统治40年，所以呢加起来就120年的时间。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国家分裂了，南北两国分裂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是啊以色列和犹大共存的这样的时代，但后来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1年被亚述所灭亡哈，前后就经历了210年，共有9个不同的王朝，当中出现了19位的君王，而其中啊8位是被杀的或者是自杀的。好了，当以色列亡了之后呢，那么就进入第三个历史阶段，就是南国犹大偏居一方的这样的情况。而南国犹大呢最终也在主前586年亡于巴比伦，所以呢，从犹大立国主前931年开始，到亡国主前586年之间呢，前后经历了445年，只有一个王朝，始终都是大卫的王朝，共有20位君王，其中7个呢是北国灭亡之后 才做王的。北国以色列的王，当我们看圣经的记载呢，完全都是背道的，离弃神的，而且建立偶像，使全国就是整个以色列，北国以色列都敬拜偶像，惹神的怒气，所以呢，很早就亡于亚述，并且被掳，最终呢，消失在历史当中。至于南国犹大呢，顺从神的和被盗的王呢都有，但至终被盗的影响啊，也令犹大灭亡被掳，圣殿被毁。但因着神的恩典和应许，犹大被掳之后70年可以回归重建圣殿。关于王国的历史呢，主要记载在撒母耳记、列王记还有历代志。这三卷的历史书呢，在原文抄本当中没有上下卷之分的，后来是经过了翻译之后才做了这样的一个区分。说到以色列王国的历史呢，先要提及的一个人物就是撒母耳。撒母耳呢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相当特别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有多重的身份，他既是祭司，又是士师，也是先知。在撒母耳手上呢，就完成了一个过渡，从之前的神直接管制的这种体制呢，过渡到君主君王管制的这个政体啊，这段历史就过渡了。撒母耳告立了以色列第一任君王，就是扫罗王，也见证着扫罗王怎样远离神。就在扫罗王做王的时候呢，神已经预备了另一位合他心意的人选，就是之后的大卫王，而告立大卫的也是先知撒母耳。以色列第一位君王扫罗，他开始做王的时候，本来呢，他也是一位品性柔顺、谦虚、身体和意志十分刚强的这样的年轻人百姓呢很喜爱他。但是后来呢，他却转变成为一位不顺服并且呢离弃神的人，只求私意，贪爱权位。而在扫罗作王的40年当中，比较特别的就是神在以色列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启示了。虽然这是一个统一的王国，却还是承接了之前士师时代的那些风气，就是任意而行，灵性呢仍然是黑暗的这样一个阶段。扫罗的王国呢，可以说是人的产品啊。为什么这样说呢？那建立王国，虽然看到呢，这应该也是神所计划的一部分，立王来带领以色列，但呢，扫罗做王呢，却是被人提早催生出来的。那我们要留意，人纵然明白神的旨意，应该是这样发展，但过程当中仍然要学习等候神的时间来到，而不是呢自己要尽快的立一个时间表，就要把事情呢现在做完做妥。以色列人在立王的这件事情上呢，其实就破坏了这个等候神的信仰的原则，做了一个非常坏的见证。以色列人急于接受赐好的管制，宁可要那位看得见的君王，却不要那一位看不见的神。君王其实是神所预备的，但是以色列人这个时候没有好好的顺服神的时间表，结果他们提早尽快的要求要有一个王，就得到一位呢不合适的人成为第一任的君王。扫罗做王，最终呢反而成了一个祸害，使以色列人从胜利当中坠落。人看人的外貌，但是神看人的内心。如果从外在条件来看的时候呢，大卫远远比不上扫罗，但是神的心意却是要选立这位少年的牧人，让他来成为以色列的君王。 大卫被神拣选，接受了撒母耳的告立之后，他的故事成为圣经当中精彩而且吸引的一个段落。大卫在放牧的生涯当中呢，锻炼了勇气、胆量，他也擅长音乐，曾经为扫罗驱赶他身上的恶魔。由于大卫是有神同在的，所以呢，在灵里哈，神的能力透过他的音乐来显明。另外呢，大卫也看见以色列人是永生神的军队，于是呢，他凭着信心，以几块的石子就打败了巨人歌利亚，传颂千古。扫罗妒忌并且追杀大卫，大卫却是满怀宽恕，不肯将神所告立的人呢去加以杀害。大卫选择专心的等候神时间的来到，而不用人为的方法呢加速这样的时间表。就在牧羊和被扫罗追杀的这一段的时间当中呢，大卫得着了神的启示，写下无数的诗篇，把神和人的关系从国家群体的层面带到了个人的层面，进入了一个人的生命生活当中，建立神跟人的一种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借着大卫的诗篇呢，看到人神关系的那种个人化，那种的深化，那种的感情，都是很丰富很完整的启示出来，成为后世爱慕神的人呢的一个的榜样哈。当大卫做王之后呢，以色列国家团结强大，神虽然拦阻大卫为他来建造圣殿的这个计划，但同时呢，也应许了给大卫的一个神与大卫之约。大卫之约，这个大卫之约呢，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乎大卫王国的应许，第二部分呢，是关乎大卫的后裔所罗门为神建造圣殿的预言。那这个大卫之约除了有当代的意义之外呢，其实有着更永恒的启示，就是神预言大卫的后裔永远成为君王。怎么可能呢？这个永远做君王的应许呢，指的其实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从人的这个家谱当中看呢，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哈。那基督永远执掌王权，这就是一个预言的应验了。至于建造圣殿这件事情呢，字面上这个预言确实在所罗门身上应验了，圣殿建造完成了，但是最终的应验呢，仍然归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以他的身体为圣殿。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知道哈，大卫呢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虽然他合乎神的心意，但并不表示他完美无瑕的。大卫犯罪，他犯了奸淫，而为了掩饰他的罪行呢，更设计谋害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那圣经从来没有隐瞒这些罪，一方面显明了神的公义，而另一方面呢，也因为大卫他面对了自己的错误，愿意悔改。这个从跌倒到他认罪的信仰经验呢，真的可以成为所有信徒啊一个的借鉴哈。人是不可以犯罪的，更不可逃避面对神。那大卫犯了应当被治死的罪，不过后来他在神面前认罪痛悔，也得着呢神的赦免。不过另一方面，他犯罪所得的后果影响还有惩罚呢，绝对哈是一个呢对所有人的严厉的警戒。一位合神心意的王，他失败了，叫神的仇敌有机会来亵渎，来讥笑啊，这是神所不能接受不喜悦的事情。而另一方面呢，从后果从惩罚来看哈，大卫和拔示巴从淫乱所得的孩子呢夭折了，而且啊，我们看到刀剑必永不离开大卫的家，他承受了自己家庭 家人当中关系的破裂，种种的伤害的出现。不过另一方面，在神的恩典之下，大卫认罪得到赦免，也令人看到呢，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就借着大卫的殉悔诗，使人认识到不认罪的那些的痛苦，又知道认罪之后所经历的福气和平安。为了防止再次的失败，诗篇51篇更启示了一个清洁的心和正直的灵的重要性。大卫的失败，大卫的认罪，大卫得到赦免，这些都是我们在信仰当中呢不同的经历里面可以看得见呢神与人的关系的。好了，以色列的联合王国呢，在他的第三任国王所罗门的时期呢，可以说是达到了巅峰顶峰了。这个时候，以色列的繁荣、国力的强大，还有国家疆界的广阔，在本国历史当中呢，再没有第二段时间可以来相比了。虽然神并不喜悦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的动机，因为这样要求立王呢，表明他们厌弃神来做他们的王。不过呢，神仍然以这个王国作为神国的一个预表，神要使用这个属于他的国家，在仇敌当中可以掌权得胜，把敌人毁灭，来见证神的同在。所以呢，我们只要啊稍微用心思来看一看呢，就可以从这个属于神的国家呢，看到了将来弥赛亚国度的全能和威荣。所罗门呢，是大卫和拔示巴所生的儿子，神并没有在他的身上继续追究罪恶，反而呢，他是蒙神所爱的，并且赐给他一个太平盛世。所罗门不单承受了大卫的国，也承受了神向大卫所应许的约，他的国安定，没有受到仇敌的扰乱，并且呢，做好预备哈，为神的名字来建造圣殿。在列王记上4:20-21，经文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到了同一章的25说，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示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我们看见所罗门爱神，也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他在以色列人当中作王呢，是秉公行义的。而所罗门也看以色列人就是神所拣选的民。当神在基遍首次向所罗门显现的时候，就问所罗门有什么要求没有。所罗门并没有求寿数，并没有求可以打败仇敌，反而呢，所罗门向神求的是什么呢？求神赐他智慧，使他可以判断神的百姓。就因为所罗门所求的这件事得到神的喜悦，所以所罗门得到的智慧呢，超越在他以前的人，以后来的也没有及他的。在神所赐的智慧当中呢，啊，所罗门啊，除了管制国家啊有这个出色的成就呢，还有啊，所罗门呢写了3000句箴言，1050首的诗歌，其中呢有来自神的感动默示的，已经呢纳入了圣经的正典哈。所以今天我们看旧约圣经，除了箴言的内容之外啊，传道书还有雅歌，也有很大可能出于所罗门的手笔，或者是与他有关的。 大卫本来有一个心意，就是为神建造圣殿。不过呢，因为大卫啊是一个战士，流了人的血，神呢并没有容许，反而是拣选了他的儿子所罗门来为神建造殿宇。既然不能够亲自的来建殿呢，大卫啊也愿意啊为神的殿预备不可生数的材料，又使以色列人乐意献上一切所需的物件。大卫又将殿的一切样式指示所罗门。所罗门做王之后的第四年二月，就开始动工兴建圣殿，历时七年就完成。圣经清楚的记载，圣殿呢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480年，那这样的计算的时候呢，也就是主前966年动工兴建，最后圣殿在主前960年完成了，前后经历7年的时间。后来呢啊，因为哈这个犹大王国哈，所以圣殿在主前586年呢被毁，圣殿的历史呢前后共有374年。这个圣殿，神的殿，存放了神的约柜，当中显示神的荣耀和同在。参考列王记上9:3-7呢，我们就看到，当圣殿奉献的时候，神亲自应允所罗门，将这殿分别为圣，使神的名永远在其中，他的眼，他的心必常在那里。如果所罗门效法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神面前，谨守遵行一切律例典章呢，神就必坚固他在以色列的国位直到永远。如果不是，神也必将以色列人从所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也舍弃不顾他为自己的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使以色列人在万民当中呢成为笑谈，被讥诮。那从这样的应许当中，我们看到神呢是绝对的有丰盛的慈爱怜悯，但同样呢也是公义公平的。神向大卫应许的大卫之约里头呢，就说到所罗门可以承接大卫做君王，而神呢要做他的父，他也要做神的儿子，神必定建立所罗门的国。不过所罗门如果犯罪呢，神也追究责打他。那虽然是经过了这样的严厉清楚的警告，但我们看到最终呢，所罗门还是失败犯罪了，结果是被神管教要将他的国夺回。但就因为与大卫立约的缘故，神只是夺回了10个支派，并且呢，这件事是在所罗门死了之后才发生的。于是在所罗门离世之后，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分为南北两国。以法莲支派的耶罗波安呢，他带领10个支派建立了北国以色列。至于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呢，他继续统管2个支派，成为南国犹大。这样的分裂是出于神的手，也应验了先知亚西亚的预言。我们看到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呢，随从西顿人、亚门人、摩亚人的神，为他们的神呢，在耶路撒冷对面山上就建造丘坛，又向偶像烧香。所罗门失败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娶了很多外邦女子为妻，恋慕他们，他的心被诱惑，随从了别神，偏离了2次向他显现的以色列的神。娶外邦女子为妻呢，明明是神所禁止的，因为神知道那些女子一定会诱惑以色列人，使他们去拜偶像。所罗门他是明知故犯的。 当我们看《申命记》第十七章的时候呢，摩西啊就曾经做过一些预言的吩咐，就是说将来以色列有君王的时候呢，君王要留意，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不可使百姓回埃及，不可多立妃嫔，不可多积金银。所罗门怎样了？可以说每件事情呢，他都犯了，连法老的公主他也迎娶过来。所罗门的名字本来是耶底底亚，意思就是蒙神所爱。起初呢，的确的，他向神求智慧来治理神的百姓，他也为神建殿，而奉献圣殿的时候，他的祈祷又蒙神所应允。啊，这些事呢，都令人对他存有莫大的一个盼望哈。但聪明如所罗门，仍然敌不过引诱，离弃了神，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一个历史上的盛世，因着所罗门的悖逆，面对惩罚。一位英明的君王晚节不保，留下的就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好，最后我们就着今天所讲的有一个简单的总结哈。以色列统一王国时代的三位君王先后为这个属神的国家有所贡献，但也因为各自的软弱带来了个人或者是整个国家的失败。神没有因为他本身的名声而刻意要引恶扬善，相反的，神一直以公义来管制，也追究君王领袖他们所犯的罪恶，施行惩罚，也有所挽回，彰显他的信实和慈爱。所有信主的人呢，其实我们都有可能犯罪跌倒，人不单在重大的试探上需要倚靠神，其实更应当在人生每一个细节上都这样的投靠顺服。权力的骄傲、私欲的放纵、物质的试探都令人疏于防范，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对罪失去了敏感还有防备，甚至失去了倚靠神的这颗单纯的信心。王国领袖的历史呢，也可以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心灵的写照。好，下次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Choo